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呢，就是提多书。那这三本提字书我们已经说过了，是保罗最后的三卷书，大概是在主后67、68年的时候写的。那个时候离开这个尼禄焚烧整个的罗马城，大概已经到了3年到4年以后，所以基督徒已经在逼迫底下，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背景，然后我们读提摩太前后书，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度日。那这里说是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包括罗马的皇帝来说的。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对于政治的态度、对国家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虽然尼禄皇帝那个时候是逼迫神的儿女，但是你看在这里。是保罗的劝告，就是我们应当为万人恳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所以，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背景的话，我们觉得这句话就非常有力量。所以，大概是在他殉道以前，大概他是1968年为主殉道，他是斩首的，因为他是公民所以他不能够钉十字架，他就一定要斩首。那么，这是公民才能这样做，所以呢，然后在他殉道以前，就是他写完了提摩太后书以后，大概就为主殉道了。所以时间次序应该是先是提摩太前书，然后提多书，然后最后呢是提摩太后书。那么这三本提字书呢，那么有的人称它做教牧书信，那因为在这里很明显讲了很多怎样做长老，怎样做执事，还有呢在神的家中提多应该怎么做。提摩太应该怎么做？怎么帮助教会往前去？所以很多人认为他就是应该就是教牧书信。那如果我们把它从保罗书信里把它独立出来、分别出来的话，我们可能会骤然一下这个断案。这个断案不能说完全错，但是呢，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我们一定要在那个真正的背景底下，我们才能领会这三卷书，我们才不会把很多的分量放在教会的秩序上。因为这既然讲到教会的组织，当然有秩序的。那么，如果你注意那个教会的秩序的话，那么人就还是用人的手在那里维持那个秩序。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历史许多的难处，就是许多神的教会呢，就是根据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就把它当做宪法了。那么，应该怎么样选长老？应该怎样选执事？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不知不觉的我们。对于这三卷书到底圣灵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我们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误会，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这一次呢，我们能够再更清楚一点，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因为我们说过，这个三本提字书呢，是在说的是13卷书信最后的三卷，所以这是第四组，那么刚好是代表这个保罗一生的冬季，他经过了属灵的春天。属灵的夏天，现在到了属灵的冬天。那么提摩太前书给我们看见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冬天，到了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见保罗自己的冬天。我们已经说过，冬天就表示有的，我们知道说，慢慢的要准，如果还有春天的话，那么冬天是为着春天准备的，因为等到春天来的时候，果子要重新的。那花要重新开花，重新结果。不过，如果是以无花果树的话，它结果的地方就是去年冬天以前，那个果子落下来，在枝子上还留下那痕迹，是从那里生长出来的。所以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为什么保罗会劝这个会提到这个长老，特别在前书，因为以弗所教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多少年了？那么现在这个教会呢？因为这个逼迫，还有因着年龄的缘故，有一些长老们已经被主接去了。所以现在呢，提摩太，那么要在以弗所呢，要根据神的旨意，应该怎样才能够设立长老，还有执事这些。所以这个都是就是年轻的一代 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夏，如果还有夏天，如果主还迟延的话，那么这个果子要重新要长起来，那么就在原来的那个根基上，原来的根基上。所以这是提摩太前书让我们知道说，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在神的家中我们应当知道怎么行。那么保罗这里的迟延就代表主的迟延，非常有意思的啊。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我们应当知道要怎样行。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应当怎样设立长老，应该怎样设立执事，长老的资格是什么，执事的资格是什么，那么就很清楚的。不光对提摩太这么说，对提多也是这么说，要吩咐他在各城设立长老。那么然后呢，长老的资格是怎样等等等等。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这个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是给我们看见，如果主迟延的话，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啊。那么然后呢，到了提摩太后书，就是给我们看见无愧的工人啊，无愧的工人。那么我们大家要记得，我们就的生命来讲，在主面前是童女，就着我们所受的托付来讲，我们是工人，是仆人，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这个旧的生命来讲，重点重在丰富，生命的丰富成熟。那旧的工用，旧的做工来讲，它是重点重在有用，要很有用才可以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怎么样我们这人可以有用，怎么样能成为无愧的工人，那么保罗就是把秘诀就告诉了提摩太，因为他也许不久就要为主寻道了，所以现在有人要接火把，有人要接见证火把，那就是提摩太。所以他要提摩太在恩典中刚强起来，因为提摩太是个比较懦弱的，比较退后的。那么现在保罗告诉他，应当要做个无愧的工人，然后按正义分解真道，真理的道。所以真道，所以这些呢等等等等，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大概就是三本体之书的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不要忘记，就是因为就等于保罗好像，你看见一面好像这个以弗所在交接，教会在交接，那另一面呢，你看见保罗自己也在那里交接，所以就刚好是从冬天到春天的情形。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三卷书呢乃是讲到保罗的冬天。那么尤其这两三卷书里面两次提到冬天啊，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背景应该是这样的背景。那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啊提摩太三本书就有认识。那么尤其是因为它是冬天，所以我们在前面还有夏天还有秋天，所以我们看见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没有讲很多的道，因为所有的道都在罗马书或者加拉太书或者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啊。现在是特别讲到实行，因为特别讲的侍奉，但正因为是讲的侍奉，大家忘记了原来是骑在前面的肩膀上，意思就是说冬天以前是秋天，秋天以前是夏天，夏天以前是春天。那么春夏秋那是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在生命在真理在道路上怎样被成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一真的侍奉主的人，他知道拿什么来侍奉，这打仗的人要有武器才可以，拿什么武器。那今天我们的打仗，如果我们要为主做工的话，拿什么来做工？所以生命就很重要，生命啊，所以我们看见生命就非常需要成熟，然后你看见这个我们的真理需要落实，那么同时我们的道路也需要落实。所以这个侍奉一面是生命的流露，一面事实上呢也是真理和道路的落实。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侍奉，你不可能把生命跟这个道路跟真理把它分开，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特别是找几个保罗特别用的字，因为这个普通他不大用的，普通在别的书信里面，这变成这几卷书的特点。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找出来，然后我们才能看出来这三卷书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然后保罗的负担在哪，他怎么样来借着这三卷书来把他里面的感觉把它发表出来。那么有几个字可以说我稍微提醒大家，我想我们不会讲很多。第一，比方说保罗这个每次写信一定要问安的， 那么在早期的时候，保罗问安的时候，都是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他每次都是讲的恩惠平安，恩惠平安，都是这样。你去看前面的书信。但是呢，你如果读这个提摩太书信前后书，还有提多书呢，你看我们好不好看第一章第二节，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归于你。所以这里不光是讲恩惠，不讲平安，还加上了怜悯。那么这个是别的书信，在早期的书信没有的，这就是保罗最后三封信才这么说的啊。那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你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二节，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所以你看，很明显的是恩惠怜悯平安。好，我们现在来看提多书第一章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那弟兄们说，这里没有提到怜悯，那么一定是我引错了。其实我没有引错，是中文的翻译把它漏掉了，这是很重要的漏掉啊，这个漏得太严重一点啊。所以你看见吗？原文是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所以没有例外的。最后三卷书，你看见吗？保罗他不光问安的时候，他不光是讲到恩惠，他不光讲的平安，他又加上了怜悯。所以这个一定和保罗晚年的经历和他冬天的经历有很深的关系。那么到了晚年的保罗当然是个成熟的保罗，到了晚年的保罗当然是圣洁的保罗。那么他越圣洁，那么我们要问他学一个什么功课呢？他告诉我们，他问安的时候，他不光提到恩惠，他也不光提到平安，那么这一次呢，保罗提到怜悯。那么怜悯跟恩惠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典；我把我的钱给马路上的乞丐，这是怜悯。所以恩惠呢，你只想到赐恩的人；怜悯，你一面讲到赐恩典的人是有何等的恩典，另一面你也想到受恩的人、蒙恩的人是何等的不配，我不过是个乞丐就是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学一个很深的功课。我们以为说一个人越圣洁，那么一个人如果越圣洁的话，那么应该保罗的确是很圣洁没有错。那么为什么保罗会想到怜悯？为什么保罗会想到自己何等的不堪呢？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早期在第二在这个在这个第二组书信的时候，保罗说我是在我在使徒中间是最小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如果说保罗说他是使徒里面的一个，不过在使徒里面他是最后的、最小的，那么这样的话，你知道保罗还是很大，是不是？保罗还是，因为他还是个使徒嘛，不管他就是最小的使徒，他还是使徒，所以保罗还是很大。那么过了五年以后，他写第二组书信，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比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所以你看见保罗没有得救以前叫做扫罗，那么得救以后叫做保罗，保罗就是小的，就是小的意思。那么好了，那么保罗一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这个人就变小了。那么慢慢他越属灵，结果这个人越小。他本来呢是使徒中间最小的，但是我们看他还是很大。那么后来呢，过了五年以后，他蒙了更多的恩典，结果他更小了，因为他说他是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那么再过五年，到了提摩太前书，他怎么说呢？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当他讲怜悯的时候，他想到他自己是个罪魁。那么弟兄姊妹，他已经是圣人了，他已经可以是圣洁的人了，但是他的感觉是什么？他的感觉，他觉得我在罪人中我是罪魁。那么在希腊原文里面呢，他不是这个做见证，有的时候我们做见证都是讲，哎呀，我从前是怎样怎样，我是个罪人。那么结婚这个信主以后一笔勾销了，都在主的宝血底下。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普通讲罪人的时候，我们都是讲的从前，我们很少感觉现在我是罪人，现在我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很少我们现在感觉从前也许是我是偷窃的，从前做这件做那件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原谅弟兄们，如果他是没有得救以前做的，没有得救以前做，因为我本来就是，我从前就是罪魁，没有得救以前，你看见我们都是罪人嘛。但是保罗当他到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这里所用的我是，他不是用 I was， 我不是，我从前是，这个不是过去式，他用的是现在式，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是他，为什么这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他是一个活在生命光中的人。当他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么在那个生命的光里面，他看见他是怎样的，他是怎样的。但是呢，等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你看生命的光越来越明亮了。所以这个时候，在一个很明亮的光，在圣洁的光底照耀底下，那他真的看见他自己的污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说在众人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如果讲了这么多罪人的话，那他是天资第一号的。所以你看见保罗，他是从比使徒最小的，到了圣徒中最小还要小，一直到了罪人中的罪魁。你看见保罗越成熟，他这个人越渺小了。这个保罗越成熟，早年的时候他想着他蒙了何等的恩典，但是好像他没有想到他自己，还没有看见他自己何等的不堪。但是越成熟越圣洁，他越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原因在哪里我已经说过了，就是你看这个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会长大的。当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也许只有五支光，所以呢，你看有很多的污秽我们看不见的。但是等到现在变成五十株光了，你看见本来呢在五株光里面看不见的，现在我们都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保罗看见他自己的本相，照我本相无善足称。我们以为说照我本相无善足称这首诗歌是我们蒙恩的时候得救唱的，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认识主的话，特别到了晚年，如果你问他的见证是什么，如果大家仔细读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你看见保罗到了晚年做见证的，常常讲到他怎么蒙恩，但是讲到他的见证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人是已经走了，可以说在跟随主已经走了30几年了，快33年了，已经可以说快33年的终点了。一个在主的恩典、主的恩手中走了这么长年日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以为他已经很圣洁了，但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可是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弯，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永远是蒙了怜悯的罪人，我们是因为蒙了怜悯，所以我们还能站在神的面前而不被击杀的。蒙恩得救以前就该被杀了，蒙恩得救以后也应该被杀，到今天还是个罪人。但一直到今天，我们所以蒙悦纳，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凭着我自己，没有一分钟、没有一秒钟能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保罗的见证。所以他说，不光用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不光是恩惠平安，还加上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三卷书，你就知道保罗是个认识怜悯的人。一个认识主怜悯的人，就是看见自己是罪魁，就是看见自己何等的污秽，看看自己是何等的无能，看看见自己实在说来是抬不起头来的。 弟兄姊妹，我再说，就是相对来说，保罗是个有了年纪的保罗，他太圣洁了。但他站在神面前，他看见，他发现他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生命的光不是慢慢长大的话，一开始就是五十烛光，我们没有一个人站得住的，没有一个人站得住，我们不可能长大。所以你看那个光是慢慢慢慢长大，等到你顺服光，比方说五支光的时候，给你看见，给你看见你有三个污点，好，你就求主，你就认，你认罪，求主用血来洗净，然后你顺服了以后，你看主的宝血要洗去这些的罪，那么你良心就平安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不表示你不是罪人，不过你只在你如果你的罪人是100个污点加起来是个罪人的话，不过那个时候你五支光，你只五烛光，你只看见3个污点而已。等到因着你顺服了以后，感谢主，生命长大，生命长大以后呢，生命的光又强了，现在不是五支光了，现在是10烛光了。那10烛光现在你所看见的就不是3个污点，现在你看见是15个污点，你看见吗？那么因着看见这么多，你看见好像你会觉得好，你越蒙恩，你这个人越不像个，又越不行了。弟兄姊妹，这是正常的光景，你看见吗？这证明说你在生命光中。一个人最可怕的是在黑暗里面，所以如果今天你看见你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感谢主，你我是蒙恩的。如果你觉得怎么好像我基督好像退步一样，弟兄姊妹，其实你没有退步，你是进步。保罗难道是退回到蒙恩得救以前吗？不可能的，他没有，表面上好像退步，他没有退步，他实在是进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再顺服的话，那么好了，你看见我们生命又长大了，从10个烛光就变成20烛光，那现在也许给我们看到的是35个污点，本来你没有感觉，现在有感觉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定罪别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看见了他身上，我们说是他有100个污点，那结果他自己只看见3个，在主的光中只看见3个，结果你一下子你就看见5个，然后你就责备他。那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你我不在神的生命的光中，你看见吗？主会对付他的，主会帮助他的，看见没有？当法利赛人呢，这个气汹汹的，很骄傲的，你看抓捉拿的主耶稣说，你们中间如果是没有罪的，你们可以用第一个人可以用石头打他。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是先摸着他们的良心，所以等到良心在他们里面说话的时候，圣经说他们从老到少就一个个就溜走了。为什么老的先走？因为老的良心漏洞最多，因为所谓老奸巨猾嘛，所以都是漏洞，所以通通是漏洞的。年轻的看着老的走了也跟着走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啊，为什么你的心良心没有，但是要紧就是你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要个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就是良心不控告你，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的人没有感觉，你不要做他的良心。我们基督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喜欢做别人的良心，你看见没有？很容易我们觉得岂有此理，怎么基督可以做这种事情呢？应该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应该让我来告诉他。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你看见吗？如果在那个光底下，他只看见那个3个污点，他认那个罪，然后呢，他顺服了，你看见他的生命就长大，然后你看见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就是有一天，我们像保罗一样，不要忘记，我们还是罪人，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位弟兄，他到了冬天了，他到了一生的晚年的时候，你看他做的见证是这样的见证。他没有说我比别人更好，他没有说你看现在我变成圣人了没有，他说我仍旧是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的光最强，所以他对自己的感觉不配最深，但是然而我蒙了怜悯。弟兄姊妹，什么叫怜悯？怜悯不光是讲到赐恩的人他的恩典有何等大，怜悯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这接受恩典的人是何等的不配。弟兄姊妹，这样的人这个特点乃是圣洁的特点。你说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他圣洁呢？这个就是他的特点。当一个人经历什么叫做怜悯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就成熟了。 所以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毛毛躁躁的，我们总是喜欢批评这个人批评那个人，那弟兄姊妹，我们喜欢做别人的良心，我们喜欢做警察，但是我们要看见说，你看见主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有许多时候你看见有的弟兄没有感觉，做了这个事没有感觉，怎么办呢？为他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相信不可能一个人爱主追求主，他这个不，主会改变他的。只要那个光越来越强，不可能，那个不可能一直是那个情形，不可能。所以我们相信说，只要生命能长大，你看这个生命的光就会越过越强。所以你看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很明显的保罗问安的时候，他不光是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现在是恩惠怜悯平安。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他是学了怜悯的功课，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保罗对于救恩的认识。你有没有感觉到啊，当保罗写前面书信的时候，讲到救主的时候，一定是讲到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没有问题的。那因为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十字架，所以好像在三二一的神里面讲到救赎的时候，我们好像只记得我们的主所做的，我们好像我们所想到神就是我们的父，主耶稣呢是子，是我们的救主，这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但如果你读仔细的读提摩太前后书，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保罗对神的认识啊，的确是增加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父老的特点在哪里？父老的特点就是他们认识，父老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的确对父的认识是越来 越丰富，越来越增加了。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他讲到神，那就讲到认识神。但是呢，他给我们的印象好像从前从来没有提过的，很有意思。那么这个特点在什么地方？这个特点你读这个三卷的时候就很清楚了。那么我好不好点个，那么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就很清楚。你看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好，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奉神差派的，也是奉基督耶稣差派的，奉他们的命令。然后讲到我们的神，他说他是救主，他说到基督耶稣，他说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你注意到这两个形容词吗？讲到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盼望；讲到神，他说是我们的救主。那弟兄姊妹，我们普通讲的救主一定是指的耶稣基督，这有错吗？没有错。但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说，你真的讲到救主的时候，不光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神也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不光如此，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如此，我们再翻过来第二章，第二章第三节，或者这样，前面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然后下面你看见吗？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你看，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然后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不稀奇，因为我们对于福音清楚得很，所以我们说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然后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那弟兄姊妹，可见前面这一段是福音，对不对？所以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可以用很简单的几句话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那么什么是福音呢？只有一位神。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记得吗？这是个福音的重点。第一，只有一位神；第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么这位中保呢，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你看这个福音很清楚，他是降世为人的，他就是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说主耶稣没有带着人性呢？稀奇不稀？有的弟兄姊妹就很稀奇，他就是看不清楚为什么主耶稣带着人性。这个明明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嘛，很清楚嘛，是不是？所以当然我们的主是带着人性，怎么没有带着人性呢？ 他舍自己，那指他在十字架上来说，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是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所以你如果告诉我说真道是什么，那么前面的福音就是他在这所讲的。那弟兄姊妹，在他讲到福音的时候，所以你看他晚年就是对福音也很成熟，你看见吗？会非常的清楚。这个是和以前的书信，你看以前的书信他不大这么提的，现在你看就特别讲到在神我们救主面前。那为什么讲到神是我们的救主呢？因为你讲到救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工作不可能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因为整个的源头，因为神是我们的父，因为神是爱的缘故，所以你看第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如果不是他愿意，如果不是神愿意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你看见我救恩不可能领导我们。所以救恩的源头，弟兄姊妹，我们讲的源头就是从神那里讲起，从永远开始讲起，不是从时间讲起，不是从2000年讲起。弟兄姊妹，你看，所有十字架，所有十字架就是，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所以降世为人，所以舍命做万人的赎价，不要忘记，因为神心中有个愿意，他愿意万人得救，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主耶稣才可能做万人的赎价。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想着主耶稣做万人的赎价，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到我们的父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怎么不是我们的救主？当然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我们要看，我们要看得很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讲到救主的时候，你看见吗？一面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是指着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人。所以他才可能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神是不死的嘛。圣经告诉我，神是独一不死的。所以你看，主耶稣不可能做我们的救主，如果他光是神，他不可能做我们的救主。你看见没有？他不可能做我们的救主。但是就是因为他来到这成为人，才可能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救主的资格，第一，他必须是人才可以。但是这个不够，你看见吗？他也必须是神才可以。为什么？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救主他一面是神，一面又是人，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他是神，所以他有资格，因为第一他愿意，而且他也能，只有他能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感谢主，所有的宇宙中能力，不光是创造的能力，还有救赎的能力，这个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光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你就看见说救主的资格是两个，一面他是神，另一面他是人，就是基督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在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讲的福音真理，你看他讲的非常的准确，非常非常的准确。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讲到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很明显，你看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救主。好，然后我们下面再来看第四章。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然后下面说他是万人的救主，你看看稀奇不稀？这个提摩太喜欢用万人，用万人啊，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稀奇不稀奇？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那这句话很有讲究的，你看见吗？这个神是万人的救主，所以每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他的信徒的救主，只有相信的他才能够得救。所以不要忘记了，主耶稣死是为人人死，主耶稣也是为着教会舍去他的自己的。所以这两个都对，但是不要忘记，讲到他是万人的救主的时候，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所以救恩是为着所有的人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资格，他们都可以得到救恩，但是他必须接受相信才可以。所以你看见说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一面他是忘人的救主，一面信信徒的救主，表示今天我们还需要蒙救主，表示蒙拯救的意思。今天你看见在这个没有得救以前，你看见我们蒙拯救就脱离了罪的审判。那今天呢，我们蒙拯救要脱离罪的权势，不受罪的控制，不受罪的辖制。那么到了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蒙神拯救，脱离罪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永生的神，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你看这点非常稀奇，你看见没有？如果我们光读第二章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们初信阶段的，但是不，这个福音呢也是指着不光他是万人的救主，他也是更是信徒的救主。所以保罗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要教导人。这些事是什么？就是告诉人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主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现在呢，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这个提多书，也是这样。你看提多书第一章，提多书第一章第三节，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行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一面讲到我们救主，一面给我神我们救主。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的救主也基督耶稣。所以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神也是我们的救主。神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那么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做了万人的赎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九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是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这个中文这个翻译，这个尊荣两个字摆在那里，叫我们不大懂得它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字啊，你记不记得，就是保罗特别讲到，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啊，特别是讲到，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那么这里的这个尊荣和装饰是一个字的，一个字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妇人需要装饰。但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道需要装饰的，神的道需要装饰。那么这里神的道特别指着神的道理来说的，神的道理需要装饰。那么需要装饰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叫福音产生一种吸引力。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拿主人的东西，对他显为忠诚，不顶撞他，那么以至于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就能装饰救主神的道。换句话，神的道理我们就可以把它装饰起来了，叫它富有一种吸引力，叫人不能不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道理不是讲的，今天神的道理是需要什么？需要我们给它装饰，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既然蒙恩得救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这个，我们既然蒙恩得救了，我们自然然的就是我们的装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种的这个吸引力。我听说啊，这个医生啊，有两种医生都感冒。但有一种医生感冒一定吃感冒药，老早吃退烧感冒药，老早就吃好了。有一种医生就是感冒药也不吃感冒药的。那么这个全科的大夫啊，因为病人常常来看你啊，那么又要治感冒，如果看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他就不敢来了。 所以呢，我听说呢，这个有这样的医生呢，就喜欢吃感冒，那么一天到晚就好像没有病一样，这就是一种装饰，给你看一句好像没有病一样。那这个很明显，就病人就有一种的自信力。那但是医生呢，这个麻醉科的大夫就不，他病了他就不吃了，因为反正对方不知道的，根本看不出来你被麻醉，他根本不知道你是不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以为说只是用口来传，我们忘记了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读圣经，但是全世界人读我们。所以我们怎么做仆人，我们怎么在家里怎么我们在家里，在家里的情形，在公司房里面的情形，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可以告诉人神的道理，讲的十全十美，讲的条条是道，但是许多时候那个道理没有吸引力，对很多人没有吸引力，人家看看我们没有吸引力。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圣经给我们看见这里神的道理呢是需要装饰的，这就和我们的见证有关系。所以这和我们的见证有关系。那么讲到神的道理的时候，它上面加个形容词，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救了我们，那么这里这个神救了我们，这有个道理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怎么做仆人的话，我们就能够装饰我们救主神的道。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他不知不觉的又讲到什么，讲到救主我们的神。然后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救人的恩典是谁给的呢？是神给的。什么时候显明呢？在十字架上显明的，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下面很有意思，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那么有这个希腊原文呢，说是没有和这个字，所以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实在说来，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至大的神。所以圣经讲到神我们的救主有两面的意思，一面讲到他愿意万人得救，另一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我们看见说这个神既然是我们的救主，那么什么意思呢？因为只有神才能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这里说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所以你看，这又是讲到神我们的救主。然后第三章第四节，但到了神我们的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怜悯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信他的恩，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厚赐。然后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这三卷书的时候，很明显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保罗老早就有了，不过特别到了后面三封书信的时候，你特别把它点出来。你如果和别的书信一看的话，你看这个是给我们看见保罗他认识他的神，保罗他不光看见主钉十字架的主耶稣怎样做了万人的赎价，他知道说，所以他能做万人的赎价，因为一颗心，宇宙有一个心，乃是爱的心，神就是爱，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现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如果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这个所谓初信造就，最真理造就，刚刚蒙恩，刚刚受浸，你要告诉他什么？你怎么告诉他？你对他传的就是这一段的圣经。很简单，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们不光要讲到他主耶稣做万人的赎价，我们也要看给人看见我们的父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你看见很清楚，这是为什么保罗认识神乃是我们的救主，或者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弟兄姊妹，他承受了这个命令，所以现在他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三本提字书的时候，我们 你看见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我想我们再提一点，再提一个字就可以了啊。我们很快再提一个字，那就是敬虔这两个字。你要敬虔这两个字，在从前保罗书信从来没有出现过，彼得用过，别人用过，但是在保罗自己的书信里面没有，前面三组从来没有用过，是一直到了这三本提字书才提到敬虔啊这几个字。那么这里面呢，除了是名词之外，也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副词。那么这个是也可以是副词。那么不管怎么样，你看见敬虔呢，可以说是提前提后跟提多书的特点。我们好不好把那个几个地方稍微看一下，这个第二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我们不要忘记啊，这句话直接翻译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为在上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党祷告呢？因为使我们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希望我们能过一个日子是平安无事的，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们怎么度日呢？如果平安无事不是无所事事，平安无事是指着我们能过一个安静的生活，不受搅扰的生活。如果平安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叫我们能够敬虔度日，端庄端正度日。这个敬虔度日，所以敬虔，你看这个字啊，就变成保罗在这个三本提字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还有一个字就是下面端正，这个端正可以翻作端庄，也可以翻作严肃。那今天基督在地上过日子不是游戏人间的，我们是非常严肃的过日子的。还有呢，是敬虔度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是应该是敬虔的生活。我们怎么一天，我们每天怎么过我们的日子呢？我们是在敬虔中过日子的。那我们在神面前是非常恭敬的，在人面前也是非常恭敬的，而且是非常端庄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给我们看见说，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个特别他到了晚年的时候给我们，你看从前他有很多别的字，但是到了提摩太后面的时候，你看他特别讲到敬虔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地方提到敬虔。然后呢，第三章第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个敬虔呢，原来有个奥秘的。那么到底敬虔的奥秘是什么？所以实在说来，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主题的话，很明显的应该是敬虔的奥秘。你看圣经里面有天国的奥秘，有福音的奥秘，但是在这三本提字书里面，你看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能够把这三卷书把它提起来的，那就是敬虔的奥秘。所以难怪这是很大的东西，你看你们敬虔的奥秘是很，敬虔是个很大很大的题目。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三卷书特别提到。那么这个当然和保罗的经历，一生的经历也很有关系。然后呢，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七节，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里告诉我们敬虔可以操练的。而敬虔怎么操练？敬虔可以操练像操练身体一样，因为下面说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一处，应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那有的人说操练身体一处还少，所以他就不操练身体，这是错的，是一处还少。为什么还少呢？因为我们如果操练身体，是叫我们今生的叫我们今生，我们有今生的应许，你看见吗？这是操练身体。但如果操练敬虔的话呢，是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所以这是为什么既操练身体一处还少。所以如果我们能顺服这节圣经的话，那弟兄姊妹，你每天一定要运动的，你每天一定要操练身体，你看见吗？这个是主的命令，这个不是因为你太胖了或者过重了，不是因为医生的话，这是因为你顺服主的命令。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 我们千万要记得，千万要记得，这个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不是，是益处还少，是和金钱来比的还少。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怎么操练金钱呢？你就像操练什么？就像操练身体一样。所以你看见一个人要操练身体，如果你希望那个重量能减到一个什么样，一个这个健康的一个重量的话，那你看这里面不知道需要多少的毅力，需要多少的律智，你看见吗？那这样的话能够叫身体服你，因为身体根本今天我们身体都是不听话的，道理我们都会讲，但你不这个身体不听话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操练身体，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结果，你看操练这个事都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有一个人讲得很好啊，这个如果你一天不练琴的话，你自己知道；两天不练琴，你太太知道；三天不练琴，全世界都知道。所以你看，很多东西练琴是天天练的，练琴身体也是天天练的。你看，你不能说我练两天练两天，然后两天又不练，你看这个不行。你如果真是天天练，你常常练习的话，到时候你看见那个体重一定会下来的。那同样的，操练金钱也是这样，许多时候呢，我们根本不知道金钱需要操练。如果你知道今天怎么操练身体，而操练恩体你怎么得到益处，那个益处从哪里来的？你看这里面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约束，要在神面有多少的顺服，要背多少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的原因就要叫身体能够听我们，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叫我们能够制服我们的身体，那么让基督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去。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敬虔呢是可以操练的。所以你看见保罗讲的敬虔，那么保罗这里讲敬虔的时候，不光讲个敬虔的奥秘，但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敬虔事实上是可以实行的。那么因着你常常练身体的缘故，结果你身体就健壮了，就健康了。你看也许心脏病就少了，或者怎样，你这个心脏负荷就少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这是个律，你看这是个定律。那么同样的，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不操练敬虔，他能够敬虔吗？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看见保罗一切都是恩典，但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敬虔是要操练的。那这个操练呢，能够使今生和来世的应许。那不光如此，他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谁说操练身体，谁说操练这个敬虔是不需要劳苦不需要努力？因为大家都怕吃苦嘛。所以你看见操练两天就不操练了，操练两天就不操练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身体的状况和我们属灵状况很多地方很像的，所以我们能从这些地方能学一些很好的功课。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讲到敬虔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敬虔呢是需要劳苦需要努力的，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他要操练身体，他需要劳苦需要努力的。但是呢，你等一等，过了一段时间，也许他的体重就真的可以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时候呢，各方面对他，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身体的状况就好了。属灵的情形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讲到敬虔。那不光如此，我们再往下去看，就是第四章，这是第四章，然后我们看第六章第三节，末了一句，合乎敬虔的道理。这个合乎敬虔的道理就是前面所说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个纯正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合乎敬虔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听了那么多道理，是要和我们的敬虔要一致的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道理乃是为着敬虔来设计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道理不光是客观的东西，道理也是主观的。因为什么？敬虔乃是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我们是敬虔度日嘛。那你怎么能敬虔呢？那么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个道理，需要神的话。不过这个话乃是为着什么？为着我们的敬虔设计的。所以这些话能帮助我们，那么叫我们能够操练敬虔。我想这个就很清楚了啊。那么然后呢，第六节， 有人，第六节以前，有人呢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后第六节保罗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保罗给我们一个秘诀，他到了晚年给我们秘诀是敬虔加上知足，这就是大力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大力就是得着，大有得着。我们如果是敬虔加上知足，就大有得着。是保罗说，我要得着基督，你看见吗？得着，那个得着就这里的得着。所以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大？我们大有所得呢？我们大有所得乃是敬虔再加上知足。那么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然后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呢，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所以敬虔不光是要操练的，敬虔需要追求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哪几个人是追求敬虔的？那追求敬虔的，要操练敬虔，而且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都是，这些都是讲到敬虔。然后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里告诉我们说，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所以敬虔度日这件事情需要我们立定志向，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要敬虔度日，这应该是我们立的志向才对。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敬虔。然后呢，你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那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这里的这个敬虔上面有合乎两个字，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合乎敬虔的道理。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这个提摩太前书，不是讲到那个合乎敬虔的道理吗？那这里呢，这里是说合乎敬虔的真理知识。所以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什么叫道理？我们普通说 doctrine， 什么叫道理或者教训？那么教训什么？教训严格说来就是真理的知识。但是我们的知识不能光是知识，我们的知识必须是合乎敬虔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真理的知识不是光让我们看明白了，而是让乃是设计好了，叫我们能够敬虔度日。那么到底什么是敬虔的奥秘呢？我想我们留到下一次我们再来看。所以事实上呢，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保罗说，我若是迟延的话，你们在神的家中应当知道怎样行。那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怎么设立，怎么有长老，怎么有执事。那弟兄姊妹，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没有错。但在神的家中怎样行和敬虔度日发生很大的关系，和敬虔的奥秘也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这三卷书信里面，你看见保罗第一次用了一个词他从来没用过，在前面书信里面，那就是敬虔这两个字。所以很明显的，这敬虔也应该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那么不过我这次给大家一个功课，你们回去啊可以找一找看，这五卷书里面都提到什么？这话是可信的，你们记得，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么一共有五次，那么有两次呢，加上十分可佩服，但是无论如何都是这话是可信的。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回去把它找出来。那么实在说来，这话是可信的这一句，这话是可信的，一共是六次。但是我怕有一次恐怕你很难找，所以六次你也能找到五次就算是及格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这一次回去试试看，能不能把这话是可信找出来。所以如果你把这话是可信都找出来以后，这就等于是几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把这三卷书就可以解开了。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继续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虽然我们聚会散去，我们求你的同在继续随着我们。我们说，主啊，如果你愿意，你下个礼拜再带我们到这里，在这个礼拜也但愿求你把这三卷书一直放在我们的心中反复的思想，但愿这些三卷书的特点叫我们能牢牢的记住，叫我们特别能想到，我们不只是经历恩典的功课，我们也经历怜悯的功课，让我们学习更多经历你的恩典，也叫我们学习经历更多的平安，更求我们能学习经历你更多的怜悯。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罪人中是罪魁，然而我们蒙了怜悯，我们一生都是蒙怜悯的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